中共极力掩盖彭丽媛六四秘史，封口费案罪成，川普话我会为宪法而战。出逃中共特务揭示在澳洲特工超过1200人。中共夺台威胁台湾四招反制。人蛇改造台湾护照，护中国人偷渡欧洲。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听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31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的内容。1989年4月，在进入经济改革十年后，中国出现了要求政治自由化的呼声，之后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抗议活动，震动了中共，最终造成六四大屠杀。而中共称天安门广场没开一枪，没死一人。六四期间，习近平正主政福建省宁德地区，据中国媒体报道，习当时积极配合中央，仲批示话一切听从党中央指挥，坚决阻止学生入福建联系。学运过后的第二年，习近平就升为福州市委书记。2013年3月，习近平上台后，彭丽媛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戒严部队演唱的照片一度出现在微博，但很快被删除。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向美联社表示，这种照片可能会令人对习近平的改革形象起疑。有少将军衔的彭丽媛曾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的国家一级演员，之后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根据美联社2013年报道，中国音乐学院退休教授王梵地的儿子王楠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王梵地对美联社说，彭丽媛是体制内的人，如果军队要他演唱，他不可以不去，重要的是未来发生什么。郑宇石说，这张照片的负面效应更多的是国际层面，而不是在中国国内。王梵地当时可能对于中共仲有幻想，直到2017年12月8号他离世。他的妻子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宁说，丈夫临终前亦叮嘱他坚持平反六四，还事件真相和死难者公道。在习近平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台时，大家仲认为他可能有新的想法和对六四持更开放的态度。在2021年11月公布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三个历史决议，当中对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和天安门屠杀，正是用了97个字带过，并以政治风波和反对动乱等词汇为其定性。这个说明中共对于六四一切都没变。今年是六四流血事件的35周年，在习近平进入正式成为独裁者的第三任期之后，大家对于他平反六四已经没有幻想了。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宁在六四15周年时曾经讲过，他想八次的向大家叙述儿子王楠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的经过，眼泪都已经流干了，但我感受自己的痛苦，不单只是我个人，我的一家，那个是整个民族的苦难。5月30号，美国前总统川普封口费案，陪审团在经过两日的审议后，判川普34项罪名成立。川普表示，封口费案审判是耻辱，而且是一场操纵的审判。川普离开法院后话给媒体知，这个是耻辱，这个是一场由一名腐败的有争议的法官操纵的审判，真正的判决将在11月5号由人民做出。我们会继续战斗，战斗到最后，我们会赢，因为我们的国家已沦为地狱，我们不再是完整的国家，我们处于分裂的混乱之中，我们会为我们的宪法而战，这个仲远未有结果。这件事在 X 平台引起轩然大波，美国问题专家方伟认为，对川普的判决是一个政治判决，陪审团出于对川普的政治性看法，而不是出于法律依据做的判决，这个不是美国司法应该的行为。陪审团的政治性观点加检方的政治观点加法官的政治观点产生了这个结果。川普出 post 说，我是一个政治犯，是准确的。 基于十二世纪的古英国创立的曾经稳定与可靠的陪审团制度，现在已经无法被信任了，因为陪审员从那个地方跳可能越来越成为案件结果的决定因素。对川普的三项指控是否违法的判断，为什么纽约本地居民能够判断更准确呢？这个案件如果发生在佛罗里达州或者俄亥俄州甚至北卡，会是怎样的结果呢？时政著名 YouTuber 江峰表示，川普会不会将在服刑的监狱内履行美国第四十七任总统的职责？美国历史上将出现这个荒谬的一幕，不过至少参选是可以的。1920年社会党候选人工会领袖尤金德布斯在联邦监狱竞选总统，还获得近100万张选票。如果川普当选，他会赦免自己？他的内阁有权终止他的行政权？他会参加监狱的劳动打造汽车车牌？他会不会有一个独立的 white cell？ 他会不会交保护费给监狱大哥？过去这四年来，民主党一直没有停止过破坏川普参选权的行动，如今他们似乎要开香槟了。但是未来的总统职位还有民主党份吗？可以操控司法机器、大众媒体和国家政治体系的人绝顶聪明，但是他们忘记了人民不会永远被愚弄。引自美国的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经过被政府管理的大家认为并授予的政府权力，才是正当的政府权力。大家为了保障大家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才建立政府。当政府违背这些目的的时候，人民有权力亦有义务变更或废除政府，并根据人民的需要建立新的政府。近期出逃澳洲的原中共秘密警察埃里克参加了在坎培拉由澳洲国防部长与会的高级别论坛保卫澳洲峰会。埃里克揭露澳洲的中共间谍问题，成为安全论坛上的焦点。埃里克原先是一位中共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的特工，去年十月出逃澳洲，向澳洲情报局递交了上百份资料，揭露中共在海外追捕异见者的内幕等。据澳洲九号台报道，这个是由澳洲人报组织的论坛，并且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和军方领导人一起出席了会议。埃里克在会上表示，在澳洲的中共间谍包括专业特工在内共超过1200人，这个信息引起澳洲主流媒体的关注。在29号，埃里克接受大纪元采访表示，以公安部一家有9个到10个省厅常年成规模派驻特工，在澳洲有30人左右，计埋中央单位大概五六十人，加上国安就有100多人，再计埋策反的澳洲公民间谍、社团首领、有钱侨领，一共200人左右。而另外1000人只能计跟中共政府有秘密工作关系，好多还是间接的关系，连严格的线人亦不算，有些甚至没有报酬。除了顶端的少数人会和统战部、公安部、国安部的人有直接联系接收指令外，严格意义上他们不算真正的特工。特工会派驻不同国家，执行不同任务，有掩护公司提供掩护。埃里克进一步表示，新华社国企这一类国字头不算什么真正掩护公司，一般掩护来的啫。最多的中资公司，最隐蔽的是假装不是中资公司的中资公司。中共派驻海外的党媒记者基本都是到海外执行特别任务的人，这些人在澳洲都有掩护单位，在各自国家的外媒机构任职，这部分亦有中共安插的特工，但是不是所有党媒出来的都是特务。有些人亦是追求新闻理想，脱离了党国。特工这个系统亦有很多人和中共都离心离德，亦想出走，走不到的亦没办法，心里面反党，那就只能够鸵鸟清拆或者坐监。埃里克表示，会上原本帮他翻译的林振退缩，临时安排了华裔记者成雷做他的翻译。成雷是去年十月份才从中国获释回去澳洲的华裔记者。成雷表示， 那个翻译员的反应凸显了一种深刻而普遍的恐惧，这个就是我们要防范的。最后埃里克会议上强调，中共不是朋友，俄罗斯、中共、朝鲜、伊朗已经站在一起，西方各国要警醒。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国会改革法案，接下来立法院将拥有听证调查权、质询总统权、认定藐视国会罪等特殊权力，对台湾民主宪政带来新的考验。这一场立法院扩权风波，中共当局更在背后扮演了重要角色。在30号，据新唐人报道，前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袁鸿兵早在今年2月初就向海外爆料说，中共党魁下令要通过台湾在野党来占领台湾立法院的制高点，在台湾政权结构内部撕开突破口。世界的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在节目中分析，我们不是要抹红台湾在野党，但立法会扩权案整个的发展确实符合中共的利益和需要，亦是中共策动这场扩权战的目的。简单讲就是三个字，乱、耗、弱。第一是要制造立法权和行政权乱斗，瘫痪台湾政局；第二是制造政治社会混乱，耗弱民心，分化台湾；第三个是要耗弱保家卫国的士气，削弱台湾的国防力量。唐浩仲说，中共现在绝对不想武力攻台，因为真的是打不赢。前几年有句话叫打台湾不如买台湾，但是现在中共没钱了，所以买台湾不如乱台湾，乱台的成本远远低于全面收买台湾。他在节目中亦给出建议，如果台湾还要继续发动长期抗争的话，可以考虑几个原则来持续反攻。一、坚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抗争，展现高度素质；二、大规模动员上街，吸引国际媒体关注；三、一定要公开将中共颠覆台湾民主的阴谋曝光出来，令全世界看到，亦即是将中共威胁全球化，令全世界看到；四、就是嘲讽民宣战。唐浩特别说，嘲讽是平民百姓对抗当权者很有力的抗争武器。在这一次的抗争当中，我们看到台湾从北到南，很多朋友都做出非常有创意的文宣，很犀利，很幽默地讽刺了中共当局和亲共政客。以上这四个手法虽然不一定能够扭转立法院扩权的结果，但一定会令中共嬲到出烟，同时亦会令国际社会更重视台湾受到的中共威胁和困境。看完分析之后，台湾网友纷纷留言表示十分感恩唐浩的真心提示，确实有不少台湾人只知道反贪腐，却不知道邪共擅长用反贪腐来搞政治斗争。台湾人要聪明啲，不要被中共操控，全民要团结。感谢，我对共产党的威胁有好清楚的认知了。在30号，中华民国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发稿表示，检警近日破获一宗中华民国历年最大的跨国人蛇案件，人蛇集团涉嫌招募蛇头前往香港或澳门掩护人蛇偷渡，同时收购台湾护照，经改造后提供人蛇偷渡使用。据自由时报报道，人蛇集团利用台湾护照到欧盟等国家免签证便利，非法掩护偷渡跨国人蛇。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会同检警调查，交由桃园地检署检控，起诉幕后主脑和参与罪犯64人，另对两名疑犯发布通缉。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说，专案小组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逐一筛查航空公司的舱单，比对上千笔的旅客资料，发现是有组织的跨国人蛇集团偷渡案件。国境事务大队副大队长林清芬说，人蛇集团为掩护人蛇偷渡，以新台币10,000元到15,000元报酬，招兵买马，并大量收购台湾护照进行改造。台湾出发的蛇头以男女一组和人蛇乔装情侣，降低各国的移民官戒心，假借到香港转机，先购买台北香港、香港欧洲两段机票， 想要偷渡的中国民众则是购买大陆香港机票。当双方抵达香港机场，利用转机柜台不会查验护照真伪的漏洞，台湾蛇头将香港欧洲登机证及改造过的护照交给想偷渡的中国民众，令偷渡客持香港欧洲登机证和假护照飞往欧洲，台湾蛇头则入境香港再自行回台。林清芬说，该集团自2018年起就掩护人蛇偷渡，每月持续使用蛇头从桃园机场掩护人蛇前往芬兰、瑞士、西班牙等国，直到 COVID-19 疫情爆发后才稍微停一停。疫情缓和后，该集团竟又开始协助百几人次非法偷渡，已经安排掩护出团23架次航班，至少持续约两年半，不法获利近千万元。移民处提醒，帮助掩护者因贪图小利铤而走险，已触犯出国及移民法第73条，最重可处五年有期徒刑或同时罚款台币200万以下，请民众不要以身试法。移民处亦表示，台湾护照公信力高，在国际上很好用，很多国家给予我国护照免签证入境待遇，因此人蛇集团利用我国护照在欧盟等国免签证的便利，非法掩护偷渡跨国人蛇，结果是影响我国护照在国际间的公信力。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